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呢，来自于河南的慧慧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钟牧师、真儿老师，平安，以马内利，感谢天父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满满。我的老公呢？”又换工作了，而且是越换越好，越换越感恩。我老公呢是2024年10月21号换了新的工作，在离我家走路5分钟左右的大商场上班，做水电工，就是工程部。2024年的12月19号的晚上呢，我老公告诉我，因为前几天呢他们商场周年庆的活动，他的经理让他们每个员工啊拜偶像还要上香。我老公呢就跟经理说，他自己呢是一个基督徒，不拜偶像。经理呢对我老公说，你既然在这上班啊，就要融入这个大环境以及他们所谓的这个公司文化。但是我老公坚决不拜，坚决不上香。
我听完啊，就大大的表扬我老公说，我们为神的名得罪他，我们不怕，因为神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比现在更好的工作。我还要为你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阿们，感谢主。从那天晚上开始啊，我和我老公就一起为他换工作，又向神献上祷告，非常的感恩。我老公在2025年的1月份又换新工作了，这一次呢是在广州市一个很有名的医院里面上班，无论是工作待遇都比以前要好很多。长白班，每天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呢到5点半，中午啊还可以休息2个半小时，每天上班7个小时。上一份工作呢每天上班是8个小时，而且啊月休是6天，上一份工作呢月休只有4天。这一份新的工作还有五险一金，上一份的工作呢只有保险没有一金，而且也没有现在的工资高。关键是每个礼拜天我老公都可以休息，而且啊还是公司特殊要求的星期天必须休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阿们。我问我老公，你能找到这份工作，你有什么想对主说的吗？我老公说，主啊，我不配，这都是神的恩典。我说，神爱你，你以后有时间就得去教会了。老公说，去去去，有时间一定要去教会。感谢主，我感动的眼泪在眼睛里面打转转。我说啊，我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
此时此刻呢，我能坐下来写这个见证，也要感谢钟牧师和宇泽弟兄，因为我现在上夜班，刚上班的时候呢就有时间写见证，但拿起笔来竟不知道如何去写。我就去听认识你真好的福音节目，我刚听的是2020年1月29号家和万事兴，钟牧师在回复主内弟兄姐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磕头拜拜的。我听到宇泽弟兄呢一个见证呢，就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认同，我就立刻静下心来，拿起笔写了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老公的这个见证。宇泽弟兄做见证说，有一次在中国啊，他外婆过世了，他又是外婆带大的，他和外婆的感情非常深，但是在祭祖的时候呢，关于磕头的问题，宇泽那时候自己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不去做那些烧纸的事情。感恩宇泽的妈妈当时理解宇泽的想法，并没有勉强他。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的感谢主，因为通过宇泽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我深深的知道宇泽平时肯定是在长辈面前常常尽孝的一个人，他该尽的都已经做了，所以他内心呢是非常平安的。 感谢主的恩典。其实我们真的是靠主夸口。我公公婆婆过世的时候呢，我和我老公也没有磕头烧纸。不但如此呢，我们的亲戚还有好多拿现金的，因为我们通知说啊，我们信主，父母生前的时候呢，我们都尽孝了，过世之后呢，不做假的。这也都是父母生前所认可也同意的。我们的亲戚呢，特别是至亲的，他们非常理解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听上帝的话，在父母生前不尽孝，那在父母离世之后呢，你在亲戚面前说话，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分量的。因为你在父母生前都没有尽孝，那你在父母过世之后，在亲戚面前肯定是张不开口的。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见证啊就先写到这里。见证啊太多了，让我讲都讲不完，就别说写了。所以呢就先在此停笔，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呢能越来越好，荣身一人。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在主里啊更加的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以马内利，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慧慧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也感谢我们的主使用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事情。其实他讲到的是2020年那期节目，转眼已经是五年之前的节目了。其实这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我们慧慧姐妹在节目当中提到对于钟牧师的感恩。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还发来信息，就问关于钟牧师的问题。我才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至今还不知道，其实我们钟牧师在去年，也就是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归回天家了哈。因为一个突发的问题，所以呢也是让大家措手不及，但是呢再次的感恩大家在过往当中对于钟牧师的支持，对于语色的支持，对于木星的支持。虽然我们的搭档，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主持人离开了我们，去到了天父那里，但是还有我们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继续的为主传扬他自己的福音。我们也借这机会也感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也感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透过你们的见证，透过来的节目当中分享你们和上帝之间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来扛起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好使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着我们对主的经历，借着我们对主爱的经历呢，让更多的人来到节目当中。有的人信主了，有的人呢借着我们的见证信心更加刚强了。所以弟兄姐妹再次的跟大家分享，福音广播节目永远并不只是主持在话筒前滔滔不绝的跟大家讲分享那么简单，福音广播的背后是无数被生命改变的故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神他自己的福音。
在这个见证当中也真的让我想到了主耶稣的应许哈，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还有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慧慧姐妹的这个见证当中，我们真看到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主，不做不蒙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道路，而且这个道路呢真的是超过我们之前所有的道路哈。新的工作比旧的工作要好太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弟兄得到了生命，愿意回到教会，愿意好好的去忠心的去追随主，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地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有可能工作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悦纳却因着神的应许而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最应该看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都会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上帝，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被撒旦控制，他们并不接纳和愉悦我们，但是当我们全心的去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看到神是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神。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蓝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我一直想把我的见证发给你们，但是没有找到联系你们的途径，最后在认识你这好的栏目简介上找到了邮箱，我也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要不就试试吧，那所以呢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把这个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见证呢发生在五年前左右的时间，在有一次啊去上班的途中呢，因为我是坐公交车上班，到了下车的时候呢还要走将近10分钟的路程呢才能到达上班的地方。下车过马路的地方呢就是那种类似于高速路的公路，很多大货车呢都会从那里经过，没有设立专门的人行横道，所以呢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公路两旁的栅栏的缝隙当中啊跨过来的。
过了马路走到路旁，我就看到一条小白狗，说它是小白狗呢身上却脏兮兮的，有点流浪狗的感觉，刚好啊就堵在路的出口处。我平常最怕狗了，因为小的时候在农村啊经常被狗追，我就憋 边走心里默默的祷告，求主保守。走到路接近出口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条大蛇盘在路旁，紫色的，很粗壮。当时吓死了，我来不及停下来就往回走。走到出口的地方，小狗也及时的给我让路，没有惊吓到旁边的大蛇，我就这么安然的度过了。现在想来啊，都是主的保守，我才能平安的走过。想想这条小狗好像也是主早早的就安排在那里等候我，如果不是没有看到那条小狗心里害怕，也不会早早的在心里祈求主的帮助。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用，
真的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哈！不仅仅够我们蓝姐妹用，够雨泽跟木心用，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用。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常常看到神的恩典，并且常常懂得对恩典的依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谈到在生活当中对主恩典的经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明白的就是，我们只有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我们才有胆量，我们才有更多的愿意去祷告的这样一个勇气和渴望。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真正读圣经，并不只是学习知识、学习真理那么简单，而是透过对真理的认知更加的认识主，也透过对主更多的认识呢，也看到在我们的不足当中，神如何来让他自己的爱显得更加的完全。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的经文，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是信徒重生得救之后应当如何生活的教导。保罗总结和教导了信徒新生命的五个特质。第一，美德，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和饶恕。而这些美德都是神的性情，也是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本该有的性情。但是最让我们如今需要靠着主才能拥有这些美德。第二呢，就是爱心。十四节当中特别提到，我们对爱有错误的认知，也可以理解为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是浅薄的情感。但是神所设计和给予我们的是舍己的爱，是如同主耶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的爱。所以越靠近主，我们越发现我们无爱或者缺爱，唯有与主连结，我们才有爱。第三就是平安。基督里的平安是不惧怕未知，不畏惧关系伤害，反而倚靠神的标准解决纷争，让基督的平安在自己的心中做仲裁，不是凭着血气和肉体去争辩。第四，感恩。当我们重生得救，生命翻转之后，便会惊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那么多的恩典，连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因此我们应该感恩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甚至是伤害，因为每一段关系都会让我们看明神的心意。第五，聚会。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的生命背起十字架，向下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向上向在上的基督耶稣靠近，向左向右在平行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操练恢复神的性情。而这五个特质，保罗用一句简单而精辟的话语总结，便是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新生命，凡事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当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以主为王，分别为圣时，我们便看明了神的救恩计划是那般完全，那般美好。主耶稣作为中保，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为我们代求，我们也透过他向主祈求。主啊，我愿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奉你的名，并荣耀你的名。求主赐给我信心、智慧和生命。主啊，谢谢你拣选、保守、供应我们。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为你而活。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你看像什么呀？
夕阳河。
烟花，有人追晚风，见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早梦着早了好梦之中，我称颂。
粉色的天空送给你们。
世界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泪滴，赠我温暖一杯烟，也赠予我惋惜，赠我一程意，用漫漫千遥风里，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
我希望你走很远的路，最终找到的是你自己。
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平安顺利，
保持倔强的心，
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和永远的少年。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说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让我昨天在我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看到我们在泰国的我们电台的同工们呢，他们在做很多的这个照片的拍摄的工作。其中有一个照片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有一个牌子呢，他们自己手写的这个经文哈，其实把一个经文总结出来，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字一句的从圣经而来的，里面就讲到说，无论做什么是在爱里去做的。所以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动，包括木星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也当然并不是我个人所经历的一个事情，而是有一次呢，我在跟我们这个老总电台的这个总裁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在来到福音电台工作之前呢，有一段时间他是在美国穆迪的神学院做这个副院长。那在那一段时间呢，他说其实他们在经历一个非常难熬的时期，那段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定。之所以大呢，是因为他要裁很多的人，是因为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方面是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在管理当中，在服侍当中，很多人的这个态度上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至于已经影响到了整个 的团队，他说后来你真的就发现唯一能做或者最好的方法还就是做一些裁员的工作，把一些不良的作风，把一些不良的一些这个风气呢尽快的除掉。把他的做法换成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呢，就是这个快刀斩乱麻。那他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啊，他说那段时间他其实刚上任没多久，但是呢就马上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挣扎的，说一方面根据自己这么多年在职场当中或者说在领导的这个地位当中很多的一些经验来讲，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必须得做，并且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又觉得一方面自己是刚来的，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就是你刚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呢他又深深的明白说我自己又不是这个新官上任来这儿是显自己的威风来了，他说我自己来这儿本身也是来服侍来了，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发展，那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且让这个正确的决定做出来又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是一个美丽的事情，让大家觉得哦这个事情容神了也易然了。他就讲呢，但是后来他就咨询了很多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长者，也都是主内的弟兄们，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他说他特别的感恩，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长者们都提醒他说我觉得这是好事情，但是虽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裁员，但是一方面裁员呢是让这些人也自己吸取教训，知道神的国要有忠心，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有一个好的道德，好的一个品德。另外呢他说这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如果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下去呢对公司是不利的，所以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但是呢我们的总裁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让他最感动的一句话或者给他一个定海神针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长者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无论你做什么要在爱中去做。他说呢这句话带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他说什么叫做无论做什么都在爱中去做，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哪怕我要让这些人回家，那我就提前给他们一些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让他们能够去找工作，也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过渡，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保护了整个的学校，保护了整个公司。所以你知道吗，他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发现，你看弟兄姐妹，所谓的裁员，如果我们是在爱中去做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去接受这个信息，不管对方如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带着爱去做的，其实当我去听到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我自己也被造就了，我会发现说哦，原来裁员也能成为一个爱的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从一个整全或者一个更加长远的图画来看，你真的发现这个并不只是针对一个个人的，这个针对的是整个的公司，整个学校的发展，并且当一个好的风气能够延续下去的时候，对于其他留下的人来讲也是一个祝福。否则的话，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事情不会把人累死，但是人能把人拖垮人，并且在一个不良的风气当中彼此来去带这个不良风气的时候，远比大家带动一个积极的正面的正确的风气要容易很多。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快刀斩乱麻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尤其当我们真的知道这样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可能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带来帮助的话，但同时在爱中去做更能带来祝福。
而且在爱中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即便心里作难，但是却不致失望哈。无论是裁员还是等等，当然是会作难的，对吧？无论是作为领导裁员他要作难，而作为被裁的人他心里也要作难，可是神却让我们不致失望，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未来的道路，也许今天神把这条路关闭了，但是他会开辟另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你刚才在说到总裁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就是你会发现真正的爱是我要成全你，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担风险，我要担一些责任哈，但是我要成全你所做的事情，但前提是你所做的事情是蒙神喜悦的事情。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在这一次搬家的时候，我也把我的困难我的困境告诉了我们的公司，然后公司的总裁以及董事会最终就决定说借给我们买房的首付。那很多的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身边的弟兄姐妹都说哇你们公司好好啊，但是有一次我在跟我们的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在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时候，他们说其实你们已经听到神的呼召并顺服神的呼召，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你们去在这个呼召当中排除一切的困难。其实这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是要担风险的，包括我们的担保人总裁，还有这些我们的这个财务总监等等，因为他们要成为我们的担保人，如果我们跑了这笔钱他们就要来承担，但是他们却选择相信，因为他们要在爱里面来支持我们去成就神的旨意去完成。所以我自己在听到无论是裁员亦或者说在我的事情上，在我搬家的这件事情上，公司这些弟兄我们这些领导这些弟兄的这种支持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这跟世人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你发现了吗？世人的公司这个时候我相信老板肯定要躲得远一点因为有可能要担风险或者是怎样，但是在基督里面这就是一种彼此相扶的状态。当我们在爱里面去做各种各样决定的时候，神就会开道路，神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安抚被裁的人，还是说去帮助领导者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当下里的难题，这些都是出于神。因为当神要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一些道路，甚至是各种各样的挑战，帮助我们在这个解决难题的路上更看明他的旨意。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刚刚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就是在爱中去做每一件事情哈。木星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个非常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公司给予的帮助。其实不光光是对于木星，对于所有的搬家人来讲呢，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或者一个福利哈。当然这笔钱呢是最后要还回去的，可是起码在这个燃眉之急的时候，你能把这钱先付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雪中送炭的问题。但我现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另外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觉得非常无助的地方，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规定，我们有很多的给弟兄姐妹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帮助的行为。就像我跟大家讲，以前在我的教会当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就是教会呢一直强调堕胎是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这教会当中呢，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也不认为堕胎是合神心意，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事情，因为婴儿也是生命，杀婴儿也是杀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也深深的知道，在我们中国来讲，其实堕胎是合法的，可是堕胎并没有影响教会的发展。所以我是觉得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行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说，我们一方面是不是有点迷失一个重点了，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人。我听过一个最好的讲道，是我自己的教会，原来的教会，一个亚洲美国人的教会，牧师就讲到说，我们不同意堕胎，但同时我们愿意帮助那些愿意堕胎的人，使他们知道其实不要害怕，我们愿意陪你走过这段路。所以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专门的事工，就是专门关怀帮助这些这个单身妈妈或者说这个未婚妈妈的。那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不仅仅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在你生孩子之前，你一切的所需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等你呢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我们来抚养。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觉得说，哦，很多男人们，你觉得你们自己没有办法，你不会带孩子，你或者说你没有这些经验等等的，没关系，那你可以出这个钱。所以教会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站，我们可以去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金钱放进去，你可以给他们有一些买礼物，上面一个有一个这个名单了，一个清单，这个月我们都需要什么，有尿不湿，有礼物，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衣服等等，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去买就行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教会，然后教会来分发，所以每个人只要你愿意去做呢，你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就是作为教会来讲呢，它不光光是告诉你说，哦，这个东西是错的，这个决定是错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教会有一个陪伴的行为，就是哎，我们一起来携手走过这段岁月。但我觉得这个携手走过这段岁月或者这个陪伴呢，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的。这就是刚木星讲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教会也好，机构也好，电台也好，说好我们搬家，这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明白你不是单打独斗的，我陪你一起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如此呢，就给木星内心深处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是口头上告诉大家说我爱你，我为你祷告，而没有像圣经当中讲到的说，哦，你只是口头上告诉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而在他真正的所需当中呢，没有一个实际的帮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不但没有带来帮助，反而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带来一个很大的挣扎，就觉得我们是非常虚情假意的，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这个言行不一致，所以等等等等。因此弟兄姐妹就希望我们不管怎么去说，我们真正去做，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讲到的，不要做一个失信的基督徒，更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爱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只是把爱挂在嘴上，却没有爱的行为、爱的支持、爱的保护、爱的推动、爱的鞭策、爱的教导，你会发现这个爱真的就是虚空的，就是一个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嘴皮子，上嘴皮子和下嘴皮子动一动就可以发出的一个声音哈。但不，无论是信心啊，当然爱心也是在信心当中嘛，也是包裹在信心当中，都必须要有行为，就是要把它活出来。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说，我的信仰呢就是每周日要去教会啊，定时定点的要奉献，然后呢这个查经等等，其实我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真正信仰的一部分就是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行为。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你活出来的方式，活出来的样式，去荣耀神的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在录节目的时候说，我们的牧师在教会当中讲到的时候，挑战弟兄姐妹们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每一天透过你的生活，让基督看起来更美好？的的确确，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勒住口舌不说脏话？我们有没有不去抱怨？我们有没有把苦毒放下？我们有没有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有没有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他们，而不是按照人的那种想法去要求他们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卷在这个学习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跟自己的配偶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男人像男人一样的当头领，女人像女人一样的当帮助者？我们有没有哈？其实这是我们用生命去见证和荣耀神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和思考。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就从今天开始改。好，昨天我们的这个慕道友的姐妹问我们说，你们基督徒的喜乐到底是什么？你们所谓的高兴和喜乐是什么？我说其实我们的喜乐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我们从以前的可能会经常发脾气，到现在我们不怎么发脾气，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以前对丈夫说话的时候颐指气使，到今天我们愿意谦谦卑卑的跟丈夫商量。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以成绩说话，到今天我们希望他可以真正的去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变化的时候，这种喜乐就是油然而生的。因为如果靠着我自己，我做不到。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的脾气会越发越大，我会越来越独断，越来越霸道。但是今天却因着主我改变了，而且我改变之后，我看到的是丈夫的喜乐，我看到的是孩子越来越与我亲近，我看到的是我身周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这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哈，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去改变更新，从而去荣耀他，见证他。
慈爱的天父，每天听我祷告，大事和小事，一切他都明了，每一天他是我力量，我随时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在今天的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Ryan Eiley 的一首歌曲，叫做 Calling on Heaven。 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我的希望，当我的世界开始动摇，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确信你的话是安全的，它永远存在。你是唯一一个有答案的人，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救赎我的人，呼唤天堂，再次祈求怜悯和智慧，你存在的力量，我们需要被你的手所触摸。主啊，你不会倾倒它，当我们向天堂呼唤的时候，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者。的的确确，我们前两天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了这个求告耶和华。我突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求告，我们就觉得说祈求祈求，但是当我真正的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求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求，一个是告。求就是祈求，把你的愿望，把你的想法，把你想要得到的都告诉神。但是告是什么呢？就是告诉神，告诉倾诉你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我此刻的挣扎，我此刻的软弱，我此刻的痛苦。当我们的求告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愿望清单，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家人平安，求你保守我的孩子上大学，求你保，当我们的祷告不再仅仅只有求，而是满了告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开始跟天父去交流，像一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有好与不好都跟他去倾诉的时候，告诉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真正的开始学会了把眼目调转向神。
You're the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片片故事。片片故事，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江西的一位14岁的中学生，他的名字叫做恩义，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的主题叫做有行为的信心必胜。他说，亲爱的雨泽哥哥、木星阿姨，你们好，我是来自于江西的一个14岁的学生，聆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你们的节目非常感人，令人心神愉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想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一个见证呢，是2024年12月的一个主日敬拜。那天早上我起来刷牙，刷牙前呢，先喝了两杯黑茶水，准备催吐。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时常犯病，到大了呢，也是如此。故此呢，父母常常为我的身体健康啊，而担忧。
后来呢，妈妈听说别人喝黑茶水就治好了很多病，于是啊，就通过主内姐妹的帮助买了5斤的黑茶给我喝。那天早上啊，我喝完茶去催吐，开始进行的还算顺利，把胃中许多的脏东西都吐了出来。但是当我再一次想呕吐的时候，却感觉喉咙的里面啊有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般。我当即意识到情况不对，我使劲的想要咳痰，但是咳不出来。于是我马上把妈妈喊了过来，让她帮我看看喉咙怎么回事。母亲帮我看过之后惊讶地说，哎呀，你的喉咙里面怎么起了一个大血块啊？当时我听了我就有点小慌，一个劲儿地想咳痰，但是咳不出来，并且吞咽口水的时候啊，喉咙就会有点小痛。我当时真的有点六神无主了，但是很快我就镇静了下来。我想到我还有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人不能做的，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啊，我就向神恳切地祷告，我说，父啊，你是医治的神，求你用你大能的双手来医治我，求你的圣灵宝血遮盖我，除去我喉咙当中的这个血块。随后呢，我就去吃早饭，然后啊，我就感觉我喉咙里面的这个血块还在。妈妈就跟我说，要不你再咳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它咳出来。
于是呢，我就决定试一试。在试之前呢，我也向神祷告。随后呢，我一咳，居然还真的就把这个血给咳出来了。我知道那血块呢已经被我咳出来了，我就开心的把母亲叫过来。我说，妈妈，血块咳出来了，感谢神。母亲也一个劲儿的说，感谢神。她本来啊想带我去医院看，但现在已经咳出来了，就没必要再去医院了。真的是感谢恩主。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考试的。我今年啊已经上初二了，在上学期呢，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试，但是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呢，上面教育局发来通知说，我们这次呢初二是全县统一考试，说白了就是初二联考。听到这个消息呢，我们全班啊都挺慌的，因为全县联考呢难度就应该会很大，就像去年一样，我们初一下册呢也是全县联考，我那成绩啊真的是不堪入目，平时引以为傲的数学在那次呢只考了70多分。因为我很注重成绩，想以读书来荣耀神，但因为初一下册的考试失利，我就难过了半个暑假。
到了初二以后啊，我们增加了一门物理，物理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因为我粗心，时常在物理考试的时候失利，明明可以考70多分的卷子，却只考了60多分。第一次月考就是因为物理拉了一点分，导致我与全班第一失之交臂，拿了全班第二名，期中考试更是一溃千里，退步到了全班第三。因为啊，这次考试的失利影响了我的心境，后面的两次月考啊，我都力不从心，连续退步，由第三名退到第四名，由第四名退到第五名。看到这些成绩啊，我不禁有些感慨，我这考的都是什么呀？如此的成绩如何荣耀神？怎么面对神？如何对得起神？如何对得起父母老师？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更何况更如何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份努力？于是我就闭关攻读，学习勾践卧薪尝胆，每天吃饭前我都会问一问我自己，你今天认真学习了吗？你今天上课用心了吗？又是一个星期天，我翻开神的话语，读到了雅各书。雅各书中有一节经文啊，让我很感动，经上说，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句话让我备受感动，我立马反省自己，你有信心吗？你有行为吗？故此我在联考前的2周时间内，每天我都充满信心，总不疑惑。而且啊，每周天的晚上，我都会在临睡前歌颂神，用主导文来祷告。
终于战争的号角吹响了，联考如约而至。那一天呢，我向神祈求属天的聪明和智慧，求主的圣灵与我同在，保守我这两天的考试能够平安的度过，能考一个好成绩，荣耀我神的名，同时呢也能过个好年，更好的面对家长和长辈们，也能更好的向老师传福音。并且呢，我也向神承诺，如果这次我考了第一名呢，我必然会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来荣耀神。等到1月15号那天，成绩提前发出来，我看到老师将成绩发到链接当中，叫我们点进去查看。我查看之前，在心中默默的祷告，主啊，父啊，求你保守，让我能考一个好的成绩。随后呢，我便点进去一看，直接翻到最底下，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16，还有一个是1。我定睛一看，班次是1，校次16。看到这一成绩，我心中暗喜，口中念着感谢神，同时也深知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也十分感谢那一天神给我的启示，让我知道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我十分感谢赞美主。是啊，神的恩典总是数算不尽，那我们应该常常的感恩赞美神，因为他是配得称赞的。同时也十分感谢宇泽哥哥、木心阿姨看到我这个见证，感谢赞美神，荣耀主。愿你我们在2025年都能够有一个平安愉快的一年，也祝福认识你账号当中所有的同工，主内平安。继续我们来自于江西的恩义带给我们的见证啊。其实看到他这一见证的时候，突然我心里有一个后悔的地方，就是在于不能说后悔，应该是遗憾的地方，就是我就希望啊，如果我在小学或中学的时候认识主，那该多好啊，
也能考第一。
不是说能考第一，就是也能向我们恩义学习，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且不说能不能考第一，起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么大的负担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很多的这个你的内心深处的负担就能够减轻很多。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人的人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安息。也借着恩义的见证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父母们，不要总是一味的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很多的这个报班上，更要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也更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带领自己的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我是木星，
谢谢哥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9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
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陷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